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继续讲提摩太书第三章哈。上次提到提摩太书的第二章，大家记不记得讲到什么了？为万人祷告，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然后男人如何脱离愤怒，举起圣洁手来进入祷告。然后女人呢，脱离外在的装饰，进入这个内心的这样的敬虔，如何进入到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所以他是从一个角度提到哈，教会、家庭，还有国家的秩序。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教会的秩序啊，特别是教会的工人，他们如何成为可以一个合格的领袖？他们在教会这样的岗位肩负的责任啊是什么？他们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要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哈。那我觉得大家要把圣经翻到，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哈，我们一起来读啊。我觉得这样我们读，我们就对圣经有个整体的认识哈。然后这样我们一段的一节一节的讲去就会更好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哈，打开你的圣经手机，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哈。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言，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者，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人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保罗在这个十四节讲到，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讲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使徒行传哈十八章记载着，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中哈，他是短暂访问过以弗所，然后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呢，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3年，建立了以弗所教会，那大概在公元后的53年，就55年，所以以弗所呢就成为亚细亚哈，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重要的信仰中心。我们看到这里哈，看到那个能不能找到以弗所哈，在这个地中海，不是中间有个小岛吗？小岛再往上一点哈，我是看不到了，那个是爱琴海吗？那个爱琴海这边哈，那块以弗所，啊，以弗所在那里哈。启示录提到的这个七间教会哈，都在那一带，都在土耳其那一带哈。那传统观点认为哈，保罗在第一次罗马监禁哈，大概是公元后的60到62年获释后，然后写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所以这样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就大约有10到15年的历史。我们教会今年有多少年历史？45年啊。那所以我们想象以弗所教会啊，这是正在一个 快速发展中的教会，然后教会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外部呢，罗马帝国的偶像崇拜，以弗所哈就是拜女神的一个地方。然后内部呢，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到哈，讲论虚无的家谱，然后犹太的律法主义，所以假的教导异端，所以需要敬虔的领袖来维护教会的纯正的信仰，来抵挡异端。那保罗现在还不能到那里，但是他觉得他不能单言了哈，所以呢，他要给年轻的提摩太指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你在教会的心意，然后让教会可以进入到你的旨意，你的选民，你的百姓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可以站立住，可以持守得住。你亲自来带领，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个监督的呼召哈，在新约的时代呢，教会的领导层呢主要包括监督和执事。那保罗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监督呢，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为长老或者牧师。在使徒行传中20章还特别记载哈，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都召集来，然后给他们有很多劝勉，劝勉，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20章28节就说，圣灵逼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监督，今天的长老，今天的牧师，他们如何的带领教会，他们是如何的牧养会众。国家有君王，教会有监督，一个要照国中的法律管理国家，一个要照着神的话来治理神的家。所以3章1节就想，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三公，这话是可信的。那你想要服侍神，你想要成为教会的领袖，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关键在于真正的监督，就是今天哈，我就用监督来说哈，长老牧师，你必须是出于对善工的渴慕，而不是个人的野心。服侍神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地位或人的尊重，而是为了忠心的承担在神的家中的属灵的这样的责任，来建立神的教会。那差不多我看啊，10几年前哈，那我们去到中国哈，然后那时候我是忘了是跟着牧师师母还是跟着麦牧师去到一个城市哈，去到一个城市，然后有一个弟兄啊，他看见我们在那传讲，他就很羡慕很开心，就来教我们交流。这个弟兄，那个姚康弟兄应该是认识。然后他跟我来分享哈，他说我曾经想要做传道人，我甚至已经完成了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读书。那我就问说啊，你当时怎么想的？我就很开心啊，你为什么想成为传道人呢？他都很坦诚，他说哎呀，当时啊，我看到这个牧师啊，在教会很受人尊重，那大家都对他客客气气，特别他一外出的话，有人跟他拎包。我这个是实实在的，到今天我的都想的都很，都是我都记忆很清楚，我觉得没有一点妄言。但是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他知道他这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呢，他真是他就没有做成牧师，没有被安立为牧师，因为他的动机不对哈，不是渴慕三公，而是渴慕别人的尊重。这是一个好工作，多好的工作呀！你看，其实大家都客客气气的跟他握手，然后来尊重，来这样的一个尊重他。但是呢，真正的属灵领袖，他不是享受特权的人，而是甘愿付出的仆人。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后面所列出监督的职格、执事的职格，要有正确的品格和动机。如果一个人只想当领袖，为着好处，而不愿意为神的百姓劳苦，他是不能被托付在神的家里来照管群羊的哈。那一位这样的一个神学家就讲到哈，这是善工，但是他也很辛劳，服侍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而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那有些刚来到教会的啊人慕道友哈，就问我，牧师啊，你每天都在教会做什么事情？牧师都做什么？我好像一下子不太容易给他解释清楚。他觉得，他说你好像挺轻松的，挺清闲的哈。我只能是默然无语。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和长老，所以必须要有神的呼召，他才能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这个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艰难，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攻击啊，弟兄姐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凭着一时的热情。有的时候我就想，弟兄姐妹，你服侍，你遇到很多的艰难，然后你还走下去，这就显明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所以它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它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只有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才能持守到底。我们再来看这个监督的品格哈，帮我翻到下个 slide 哈。所以这里讲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必接待远迎，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做监督的必须哈，它不只是必须无可指责，它其实下面很多。所以我们看这个标准的严格和不妥协性。那无可指责哈，啊，一个广义的说法就是过着众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公义圣洁的生活，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控告他有大罪，这个人的生活有问题。那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让其他人有机会来抓住把柄来攻击教会。保罗在提到执事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所以教会的选立这样的牧师长老执事的时候，为什么要先公告在周报上登给大家一个反馈的意见，如果你说这个人有问题，他有罪，不符合圣经，那你就可以跟教会的长老牧师教会的领袖来讲。所以如果这个人活在可责备的状态，那他就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看讲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里最简历的解经和应用就是你是不能离过婚的。那有的解释就是当时在存在的多妻制哈，所以只能有一位妻子。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圣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上帝反对离婚，然后只有两种情况离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就是配偶犯奸淫和非信徒主动提出要离开。所以这里呢强调就是婚姻的忠贞、爱、情感和你的心只给你的合法的妻子。那有些人就讲到这个说啊，我没有离婚，我就守住一个婚姻，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婚外情？你的心里内心是不是一个花花公子？然后你看色情的视频，你对其他的女性献殷勤，在这样的一个上瘾当中，所以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对配偶的不忠。那这是一个婚姻的见证。那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要求这样的，而且在这个设计上世界上哈，正在远离上帝婚姻的设计，婚姻是越来越淡化，然后性越来是自由的事情，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啊，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是你自我的，你不需要为婚姻来守住。所以世界已经在篡改这个性的使用，也来婚姻也越来越不看重。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呢，这个原则没有改变，婚姻的见证被提到很高的高度，因为婚姻是上帝的伟大的设计，也隐藏着福音的奥秘，基督和教会的奥秘。所以在以弗所书5:24讲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婚姻它是福音的见证，它是上帝的见证，它是你是属于神的儿女、上帝的子民的见证。然后在婚姻中你有很多的宝贵的功课来学，下面讲到有节制自守和端庄，只要温和。所以这里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描写了一个头脑清醒谨慎，他不放纵哈，在情绪行为上不极端，然后能克制自己，不被情绪和欲望来支配，能管理好自己的言行举止，举止得体，行为有条理，让人尊重，表现出的仁慈和柔和。那我先讲一下节制哈，有些人属灵和节制，但是生活上不节制；有些人生活上很节制，但是属灵上啊不节制。其实严格的说，没有生活和属灵上，他们是合一的哈，都要节制。那我现在也在糖尿病的前期哈，到晚上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像一条金鱼，那金鱼是什么？你要给它吃，它就不停地吃。但一到晚上，我就好像就是总想要找点吃的，特别是在睡觉之前，这是我的不节制。然后这个节制的不只影响你的健康，它绝对影响你的属灵，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就想举这么一个例子来讲哈。这里讲到节制之守，端章端正和温和，这些都很好哈，大就觉得大多数人都应当做到的。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为什么有动力追求这些？除非他觉得身体有必要，他来追求这些；除非他觉得他的人生中有难处了，他才追求这些。要不他为什么要追求这些？而一个人追求这些，表明他知道事物的价值。这个需要从上帝的价值观来看待事情的轻重缓急，去行动，有属天的眼光。然后他不只是简单的做和不做的问题，因为他有伟大的动机在背后。因着上帝，为着爱神，为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儿女。然后与此相反的方式就来讲哈，不要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财，不正经。所以保罗又从反方面来讲，说你不要这样哈，你要那样，你不要这样。那我要特别的讲一下来不贪财哈。我记得王敬亭好像讲过这一句话哈，不是他讲的哈，是我们都熟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围绕着船建的，船以钱啊为中心的，国家之间政治目的，甚至我们个人的生活，都是为着金钱。世人就是为着金钱为中心的，人的时间、人的思想都花在这上边。在 NET 的英文的圣经里哈，这里的英文的圣经 ，not a lover of money， 不是一个金钱的这个贪财者、爱者哈。这个 NET 的版本啊，这个版本哈 ，free from the love of the money， 就是你可以在爱钱上、贪财上得自由，不被它成为辖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该给予的就给予，该休息的就休息，该花的就花，不要让挣钱成为你的中心，而要跟随基督，他的带领为你们的人生使命和中心。当然我们不是说哈，否定我们一周能有五天，每天能有八小时在工作，工作能让占用我们大半的时间，这是一个心，工作是为了创造社会的价值，你的目标不是在钱财上，当然工资就是你的奖赏，然后你创造世界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人享受过美好的生活，所以它有神的形象在里边。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对钱的态度呢？你这样忙碌的工作中，你的心是可以超然的，不受金钱的辖制，成为一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人。如果你整天为财务状况忧虑，你也被金钱辖制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天只有一天的难处，我们靠着主，我们都可以过来，不忧虑，然后不整天就盯着钱，盯着你的金融的数字。然后这里讲到乐意接待人，这是愿意邀请朋友这样的陌生人来到家里，这是爱灵魂的表达，这是愿意帮助人传福音。你看，这是一个相反的，你的时间不花在钱财上，你的时间花在爱人上，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比，我们的时间要用在哪里，我们的精力要用在哪里。然后善于教导，其实大家请注意哈，这是降到监督的，唯有这点是关于他的属灵恩赐和能力的，只有这一项，其他的都是他的品格生活的见证，只有这项是他的能力。这样的一个监督，他需要有足备的 装备来教导圣经，无论是公开的教导还是一对一的辅导。所以监督作为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他有教导的恩赐。然后我们再来看监督的家庭管理，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神说你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一个人的领导力首先在家庭中显明。所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不是从讲台上开始训练的，而是从家里开始。如果一个人在家中无法忠心带领自己的家人，他就无法忠心管理神的家。所以一个敬虔的领袖，他要在家中首先要学什么呀？你要学习舍己，学习不坚持自己的想法。你要学会爱，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你要学会服侍，而不是发号施令。你要学会谦卑，而不是追求掌控。这并不好学啊，这是一个很难的，这是一个塑造人的地方，熬炼人的地方。但是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最大的属灵的战场，来经历破碎，然后也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来仰望神的。带领教会和带领家庭一样，都是很难的功课。我们需要在家中做一个仆人式领袖，才能在教会里真正服侍神的百姓。所以你的家庭的见证，你的生命如何影响你的家，如果是混乱的，那你的服侍就会大打折扣，你也没有力量，你甚至你在教会的服侍你都坚持不下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家里开始操练，从最亲的人开始服侍，然后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式领袖。没有人说这个容易，但是我们在家里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职分。所以那监督但在教会做监督做牧职长老的，那都是弟兄。那这句话明显的是对着男人来讲的，所以姊妹们你们心里开心弟兄们你们要看重在家里的这样的这个服侍。初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新出信的人不可做领袖，那新人就要给他时间成长，然后在真理上扎根不能把他置于领袖的地位，因为新人就是有盲目的自信，然后容易骄傲跌倒。如果我们在教会待久了的话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人在教会的成长中，那一开始都整得挺好，然后进入到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但是最终遗憾的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所以这样的领袖需要成熟老练的基督徒。然后下面讲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两年前一个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然后我就去探访他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了解了一下你还有你的妻子，你们都是好人，那我们在外边对你的评价很好。他不是基督徒他一听我紧张的要命。然后我说这些不信的人在教会这么样来评价我们呢然后他给我们的教会的评价也是挺好的。所以不要小看偶尔来到我们教会的人，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我们的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些的外在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可能在教会服侍的挺好，但是我们在外边可能有恶名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的影响力它不仅限于教会，也限于社会生活。所以这个属灵的领袖要把这个影响力带到社会当中去。为什么？因为福音要进入社会，因为教会随时来敞开门让人可以来进入教会来寻求。当教会有一个符合圣经的好名声的话，你们有爱，你们有恩典，你们讲到公义圣洁的生活，当他人生中他需要主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教会。 讲完监督的诗歌哈，我们再来看执事的诗歌哈。那执事呢，他主要承担教会服事的工作，在使徒行传呢早期呢，他们主要照顾穷人和管理来财务。那在近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更多的事务上的工作来执事来做哈。那也许有人认为哈，这个监督应该比执事的这样的一个更有声望，但是这是错误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呼召，而不是一个地位，并且执事呢同样有高标准的要求。所以就开始一讲哈，做执事的也是如此。然后就讲下面执事的品格哈，我先讲他们共同的要求哈，然后执事我就少讲点。你看共同的要求基本上都是无可指责，不能责备，然后都要求节制与自守。这个执事呢不饮酒滋事，然后也都明确的提到不贪财。这是品格，在家庭的管理上都强调了婚姻的忠诚，然后儿女的顺服，儿女就顺服，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儿女要端庄。然后在属灵的程度上，在教会有好见证，执事也需要先受试验。所以这是他们的共同的点，所以我就把它越过哈。然后我们在执事的品格上，我要强调几点哈，是在监督上没有提到的。不是说监督不这样，监督是更要这样哈。第一点是执事中提到的，不一口两舌。那当然说谎言、散播谣言哈，是舌头，这就是舌头。这里强调舌头必须清洁。大家如果跟着我们这周教会的读经计划哈，就讲到舌头。他说在你说话之前啊，要考虑一下三点，这话对吗？就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哈，圣经哈。然后是不是出于善意？你心里是不是有恶意哈？然后这话有必要说吗？大家会觉得啊，那这样说话我这不就挺难了哈。约翰福音来描述耶稣时候的是怎么说的？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作为领袖，你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舌头。上帝和人都用你的话来判断你。我已经在这方面栽了很多的跟头哈，这是我的经验教训。你说的话是无心的、开玩笑的，有人盯着你，牧师这样说。领袖尤其要管理好自己的舌头。我们有一个小组，都是弟兄，我们在一组说真言，岂不真言反反复复的讲舌头，愚昧人、愚妄人的舌头，惹祸人的舌头，罪人的舌头，所以反反复复的讲。舌头在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而愚昧人、愚妄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这里特别讲到女执事哈，那有解释哈，是说有一种解释说可能这是执事的妻子。那女执事特别讲到不说谗言，那不说谗言的字面意思是不是魔鬼，因为圣经中的魔鬼一词的含义就是毁谤者和控告者，所以换句话说，毁谤人、搬弄是非、散布谣言都是在做魔鬼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主耶稣说你们的父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然后为什么提到姊妹呢？因为我们的姊妹就是爱聊天，我们喜欢交流，善于交谈，然后更容易陷入闲话或毁谤的试探当中，所以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姊妹比男人还难，所以作为敬虔的姊妹要时刻警醒，爱心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成为毁谤人的出口。然后下面又讲到固守真道的奥秘，就是这是讲到执事的哈，执事没有讲到说一定要教导真道，有教导的恩赐，但是说你必须对真道明白，然后必须真坚守，然后如果异端假道出来，你应该能看得出来，你要能守住，你也要能抵挡这些假道。所以这意味着要分辨出异端和假道，那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讲得清楚，驳斥假道。所以这也是 关于到他在装备上他的属灵的能力方面，不是有关于他的品格的。所以这也是唯一的执事中提到的。所以无论我们看到无论是执事还是监督，他们的生命都必须以敬虔为根基。其实强调这些品格哈，我们都觉得世人也认同这些品格都挺好的，我们是可以做到。但是这圣经中讲的，这是出于神的形象，这是敬虔的品格，这是出于上帝的，而只有这样才能带领教会，才能影响他人。所以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他必须问自己，我是否敬畏神，把他放在第一位，这是第一点。然后我的口是否一口两舌，我是否节制，我是否在生活中凡事忠心，我的家庭是否活出基督的样式，是福音的见证。那服侍神的，它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生命，所以我们要追求敬虔，这是神所喜悦的方式。然后弟兄姐妹哈，在我们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培育和养育这样的未来的教会的领袖，现在就是你周围的同工，是悉心呵护的。那对我的挑战来说哈，我在教会的成长，甚至在我们做牧师之前哈，那上至牧师师母，下到弟兄姐妹哈，对我们是悉心呵护，爱护有加哈。但是在暖室的日子不总是这样，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牧者长老监督的职分，大家就对你的要求就高了。所以我也提醒弟兄姐妹们，后面我们讲要为这些人祷告，应该要呵护他们，爱护他们。然后在一个成长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很多，但是成长的阶段你要面临更高的考验。我们再看哈，再往看执事的祝福哈，我这他们要去这样翻两个 slide 哈，就是讲了，因为散作执事的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纪念那些忠心服侍神的人，哪怕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神的眼里都极其宝贵。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位分高低，只有忠心和不忠心之分。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在天上许多忠心的执事可能比监督，就我们今天的服侍长老来得更大的奖赏，比我得更大的奖赏。因为神看重的不是职位，是忠心，而尽心竭力服侍的神的人最终就会得到奖赏，是解经文的应许，就是这解经文的应许。然后你读新约圣经，你也会看到哈，圣经其实没有严格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具体的明说监督执事啊，这些啊，这个牧者长老之间的层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更关注的是领袖的品格，而不是职位的安排。神对忠心领袖的应许的安排，忠心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奖赏哈，这里讲到美好的地步，神亲自提升他们，让他们的服事结出美好的果子，个人的、家庭的、整个的人生上。你可能没有想到，你服侍神，你在这方面神给你的奖赏。然后更大的胆量，就是在真道上更有信心，更敢为主做见证。那我借着进入这个服侍，那有人就鼓励我哈，说真是跟你的名字相配了，启勇，那真是就有胆量。神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监督、执事、长老，还给你这样的胆量，圣灵要加添给你。所以大家记着使徒行传记载斯提凡哈，他是一个执事，他被拣选出来的，但是那时候怎么描述他呢？他大有信心，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那里描述使徒行传第六章，蛮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有的使徒甚至没有描述到，但是特别的对斯提凡有专门的描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服侍神，我们是要担负担子，但是它更是一种恩典。我们不是为了人的称赞， 为了神的奖赏，所以我们都成为忠心的仆人。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台前、幕后的各种各样的我们教会的工人，我们都存着敬畏的心，敬畏到底，因为神必纪念。然后我们再停留一下哈，看执事和监督的权柄。这段经文哈，用了必须用了四次，监督用了两次，监督必须必须，执事必须必须。所以教会领袖的资格哈，它不是天赋，而是品格。我们怎么看呢哈？教会领袖怎么选出来的？他不是随意挑选出来的，也不是他们主动请缨，哎，我愿意服侍，也不是他天生就有领袖的气质，这些都不是。上帝对教会领袖有清晰的要求，不是个人的愿望野心，是的，他需要有愿望，不是因为天赋而被选出来，这里明确的标准是品格。所以有人说，哎，这人很有口才，还有领导力，让他做教会领袖吧。但神从来没有说去找最有天赋的人，圣灵按旨意赐下恩赐，到了时候就会把恩赐加给这样品格合适的领袖。你无论你读了神学院，你接受了高等教会，你会讲到能带团队，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敬虔的品格，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一切也都是空口。上帝没有给出一个含糊的标准，这里列出了具体的要求，是具体的，虽然没给你数字的指标哈。那这些标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神对属灵成熟的尺度。我们不会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当我们考察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每个弟兄姐妹要问自己，这个人是否真心可恶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他的生命中是否活出了这些品格，有没有人比这个人更符合这些要求？这是我们每个会众，我们每个会友必须问的。这不是与我们不相干的，这是在教会的长时间的牧养当中圣灵的工作，而每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参与进来的。这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应该追求的生命样式。在我们这样的成长过程中，神就按着他的主权把这样的品格的领袖显明出来，然后我们按照圣灵的指引，就选出那一颗敬虔成熟合神心意的生命。弟兄姐妹们，阿门吗？所以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对不对？这个道有点长，还没完呢哈。保罗为什么说这些呢？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根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不是因为人的组织，教会不是某个人的教会，也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都要为神的旨意而活。这里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不意味着就是天生的你就是这样。很多自称教会的团体打着教会的旗号，却叫歪曲圣经的教导。耶和华见证人，见证人哈，异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摩门教认为人可以成为神，然后又有额外的摩门经。统一教、东方闪电现在全能神，你在网上现在很多的都是全能神的哈，你看着有点怪怪的，那就是全能神。他们自称有新基督、女基督，然后又有成功神学，又有极端灵安派。他们只讲神的祝福，不讲十字架。他们也说自己是基督教哈，基督徒的信仰，但是这些人已经偏离圣经，离开真理。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软弱，不重视真理，成了什么呢？软弱的柱石，摇晃的根基，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那圣经怎么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讲人跌倒。那如果教会这样的来带领，教会就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我们不能成为这样的教会。那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呢？再给我下一个 slide 哈。这里讲到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甘殿，被传于万邦，被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像一首诗歌哈，这可能就是有点像使徒信经早期的 信仰宣言在教会中可以一起来啊阅读了，会众一起来大声朗读了。但是这里的总结的教会的核心，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耶稣如何降生，在肉身显现，如何耶稣如何受苦被世人弃绝钉十字架，耶稣如何复活，他被天使见证然后战胜死亡，耶稣如何被传扬外邦被世人信服，耶稣如何被接到荣耀里去，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教会必须持守的真理。而这些是提摩太前书一至二章反复强调的，每一章都有这么一个核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大家记不记得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然后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十五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每一章保罗在讲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他都不偏离这点，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因为基督，教会因基督的救恩而诞生，因圣灵的同在而存在，因福音的使命而前行。所以教会的工作就是要高举耶稣，传扬这个福音。如果教会不再传授这个使命，离开了这个中心，不能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不能把人带成为基督的门徒，那他就失去了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资格，那就不能把人带回天家，而人只是带回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喜乐当中去。所以这是蔡奇章中保罗在监督和长老中都强调的，监督要善于教导，执事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你们除了这些品格之外，更重要的是是否持守福音的核心。而教会的方向很大强程度上取决于教会领袖的信仰立场，如果领袖不持守真理，教会走偏。所以领袖绝对是更绝对的是否在真理上。如果领袖不传讲圣经，教会只能沦为讲人的道理和哲学。如果领袖只强调恩典不讲圣洁，那就不会带来悔改。如果领袖只追求事工的成果而不是追求门徒的成长，那我们讲徒劳无益，在幕后的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都会跌倒，都会软弱，都会四散而去。所以神要的不是这样的教会，神要的是持守正道，专心传讲福音，带人跟随基督的教会。然后教会的领袖、监督、长老，我们今天的牧师、长老、执事，每个的小组长，都是肩负这样的职责，他也决定了教会的未来。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风气有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新上任的总统，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风气跟这个领袖是何等样的关系，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监督、执事都不能偏离正道，所以这需要弟兄姐妹需要明白的，要支持的，要祷告的。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结论哈，我们每个人都渴慕善功，追求这敬虔的品格，为自己达到美好的地步，所以这不是领袖的要求，这是每个信徒的目标。然后神在这其中，圣灵在这其中为我们选拔领袖。然后弟兄姐妹，让我为每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小组团体各方面的工人祷告。撒旦魔鬼要攻击教会的话，就是要攻击领袖，首先要攻击领袖，因为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要为领袖祷告，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职场，需要人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所以当有人给我发个短信说为我祷告，我就很欣慰，有的时候我正需要祷告，他就给我发了，我就说谢谢你的祷告，我们需要你的祷告。那我们教会中为什么我说鼓励敬拜之后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人 帮助的有限，但是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就加力，圣灵就亲自动工。然后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根基，那基督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样的位置，所以你要来思考，是关于你个人的，它是关乎领袖的，也是关于你个人的。今天的讲道呢，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我们还要再往下看一点。以弗所教会存在了约40到50年之后呢，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提到以弗所。以弗所是第一个被提到榜上有名的教会，在神的心目中，它是一个被神所爱的教会。首先，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在抵挡异端、守真道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主耶稣亲自夸奖他们，保罗接着提摩太给他们的提醒，他们紧紧地抓住了。但是下面呢，主耶稣也责备以弗所教会，夸奖很好，责备也非常严厉。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教会不再成为教会。所以主的责备也是非常的严厉。以弗所到底怎么了？失去了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那在信仰的持久战中，教会就容易出现危机。我们要防备异端，防备假道，要格外的严厉。但是我们也容易疏忽真理的另一面，就是爱。提摩太前书1章5节，保罗说，跟提摩太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提摩太前书1章14节，接着跟提摩太讲，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在真理上是非常平衡的，而这是神要给我们全备的真理。在这个末世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两个方面的征战，假道异端和爱心冷淡。信心的全备在于与神和与人关系的真实的连接，而唯有仔细倾听圣灵的引领，才不会陷入人的极端和错谬。神的引领，圣灵的引领。启示录书2章7节给以弗所教会最后怎么说，怎么写的呢？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守住真道，抵挡异端，满满的主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守住，还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你这教会是向你所有的儿女